好，谢谢 Very， 也谢谢各位同工。先在这边再次的祝大家新年快乐，不要犹豫。中国人过年过到什么时候？做到十五，做到元宵节，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还在过年，好吗？所以中国人天天都是过年，每天都在过年，感谢主。那么今天也是 Valentine Day 啊，所以祝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也就是所有的眷属都是有情人，阿们吗？阿们。那么感谢主。那么今天同时菲利牧师师母今天晚上也要出发去台湾做短宣了所以我们有些短宣队员已经出发了，所以他们今天出发，那么明天开始就要去预备参加天文化，好不好？我们请他们上来，我们特别为他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拍拍手啊，菲利牧师师母啊，他们特别今天要上飞机早上还一起来这边与我们弟兄们一起敬拜是非常好的榜样，好不好？我们这时候一起举起手来，我们为他们来做一个祝福祷告，同时也为整个短宣队来祷告，他代表教会，那么去传福音报喜信我们奉耶稣的名，主啊，你说传福音报喜信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谢谢主，你给教会权柄，也以这群弟兄姐妹还有菲利牧师师母，他们有这颗愿意的心接受差派，以至于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成为一个短宣队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团队，一起要到台湾参加天国文化特会，并且到云林这样的一个乡下的地方去传福音报喜信，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保护他们，拖住他们的脚步，让每一个人身体健壮，灵魂兴盛，把圣灵的充满的智慧与聪明知识的言语，主啊，一个属灵的洞察力都赐给他们，以至于他们在传福音在服事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带出主你的荣耀，让人从他们身上都看到耶稣基督，你是那位荣耀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感谢主赐给他们美好的平安，也期待他们回来跟我们分享那美好的讯息，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感谢主。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今天也是以梦生日是吧？以梦我们在我们的当中我的 GP 感谢主 Valentine 生日挺好，还没有谁生日今天感谢主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过一个美好的情人节。那么我们最大的情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不要忘了所以我们的神不但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这个counselor， 同时不要忘了他也是我们的情人所以我们要跟耶稣过情人节，阿们吗？好，记得在1月3号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信息，还记得吗？1月3号我跟大家分享过了爱的呼召一，跟我的不太一样不是换了我的吗用我的可以吗 sorry 1月3号我分享了爱的呼召一可以用我的吗好。1月3号如果在当中有听到我分享了爱的呼召一，那么讲到约翰福音这一段，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带着师弟们一起到了以色列的加利利湖边去打鱼，打了一整夜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但是主耶稣在岸上只叫他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结果竟然抓到了153条的大鱼。结束以后耶稣问了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连续问了三次。那么这三次除了要确定他是全心全意毫无保留的爱耶稣之外，并且我们也相信他也是透过这三次彼得回答来再次医治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罪疚感，而彼得也很肯定地回答说，主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主就把那样的一个命定，在彼得身上的命定成就在彼得身上， 让彼得这一生就是一个得人如得鱼的，而且牧羊喂养主群羊的一个好牧人。因为彼得的愿意，所以彼得的生命影响了当时代的世代，并且也影响到了全世界，一直到现在。不但如此，我们也相信有荣耀的冠冕为彼得存留在天上啊，为他存留。那么也因着这一段的圣经，我跟大家也分享的，神也用这段圣经来呼召我跟师母，来我们以至于我们真心的对他说，主啊，我们愿意爱你比世界上一切都更深，而且我们也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回应神。所以跟师母我们就从97年底我们就回应，就成为了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就从各位这样子，也没有读神学院，那么就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如果想听的详细，可以上教会网站去听。1月4号我又跟大家分享了爱的呼召2，提到了02年我们从新西兰到台湾读神学院毕业之际，神再次引领我们来到了陌生的澳洲雪梨，开拓了北雪梨灵粮堂的这个整个的经历，还有包括恩典灵粮堂的经历。在这里神要我们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按照人类历史当中，在圣经写的，在人类历史当中第一间教会的雏形。看起来这个教会好像不一样，说我神要我们建立不一样的教会，其实乃是按着圣经的雏形来建造了教会，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40节到47节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意象。这个教会呢，乃是被圣灵大大充满的教会，同时也是我们1503宣教网络。所谓1503宣教网络，就是北雪梨灵粮堂、恩典灵粮堂，还有我们将来要建的中雪梨灵粮堂，还有所有的我们的分堂，我们一起叫做1503宣教网络。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呢？好不好？我们大声一起来念一下啊！底下那行字，一起来，预备，请。建立充满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好，我们再一次，好不好？来，建立充满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感谢主，这不是我们自己喊的口号。其实雪梨一般的教会牧长弟兄姐妹，其实对我们的评价也是看到我们教会是一间充满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我们之间的彼此的关怀，让人家愿意介绍新朋友来教会，我们很热情的欢迎，不但是刚刚欢迎，而且聚完会以后还继续欢迎。所以我们有些新朋友很喜欢来到我们的当中。第二个，我们的同工的能力跟纪律也是许多教会牧者所夸口的，那么所以在雪梨很多大型的聚会或活动，他们如果要办聚会，大部分第一个就会来找我们教会啊，所以我们觉得受宠若惊。不是因为李守伯能够做什么，乃是因为我们同工所表现出来的，让人家觉得把一些事情交在我们手中，他们可以放心的，所以感谢主。那么我们教会同工会在上个月同工会已经正式的全体非常同心，让我都觉得非常惊讶，大家非常同心的，大家阿们要办明年的大洋洲灵粮特会，大家兴奋吗？不太兴奋兴不兴奋？意思就是说，所有纽澳地区的灵粮堂牧师弟兄姐妹会全部都到我们这边来，然后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学习，所以预计会有300到400个人。所以我们要负责所有的吃住交通、儿童敬拜，我们都是主办单位。哇，我发觉同工们大有信心，也大有愿意，给大家鼓个掌好不好？感谢主。 所以我也很荣幸在这个教会当中。那么感谢神把这样的呼召跟意向给了我们，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充满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呢？建立充满能力真爱与能力门徒教会，只是让我们在聚在这边，大家很开开心心，哇，充满爱，哇，充满能力，聚会都很好，然后呢，大家很开心的吃饭，然后团契学习圣经，难道这就是我们教会最终的目的吗？是不是神要我们这样的目的？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我们教会充满真爱，哇，好好，这小组好好，哎呀，我哪里都不去了，哎呀，这教会好，我也哪里都不去了，哎呀，充满爱，很有能力，你看聚会我都不用操心，大家都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你看大家多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哈，我先讲，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小组开开心心的，我们充满神的话，这不是最终的目的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非常好，丁妈妈给他拍拍手，就是要出去，跟我说一起的，来拍拍手。哇，丁妈妈非常清楚，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小组聚会的目的，我们所有预备的一切，乃是为了要出去。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出去？因为我们还没有充满真爱，我们还没有充满能力，所以我们还在酝酿预备当中。可是酝酿好了，酝酿好了，那我们更多的爱，更多的能力，不，酝酿好了，我们就要出去，这才是最重要的最终的目的。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过程当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来看。所以充满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这样的意象，乃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给门徒，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叫做什么大使命。可能大家很熟悉大使命，但对有些基督徒或有些新朋友，什么叫做大使命呢？什么是大使命？大使命又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先来复习一下什么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好不好？大家起床了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很短的，我们读两遍啊，我们来读两遍，在马太福音的28章最后一章最后的两节，我们来读两遍，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预备，请。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我们再一次来。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就是大使命。那我们一起低头闭眼睛，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透过孩子口，把你对我们教会的呼召，我们每一位弟兄里面呼召，借着这三次主能够来传达了清楚。主圣灵，不是孩子想说什么，主乃是你自己的要来对我们说什么。主，求你掌管孩子的口心意念，也掌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主，你要我们听到我们应当听的，主，你也把那个呼召放在我们的心中，把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没有忘记你的恩惠。主，我们都尝过主恩的滋味，主，我们更需要，主啊，更深的与你的关系，我们需要更深的知道你的心意为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没有意向的人，做一个放肆的人。主，帮助我们把握今生你所给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资源，主啊，走在你所我们命定的这条道路的当中。主啊，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与你同工来同行。主，今天早晨的分享都交托在你手中，主圣灵，求你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求你在我们当中得着那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坐。大使命只有两节经文，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它背起来，背起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他将来再回来，他还要问我们这句话，是一样的意思。他升天之前讲了，交代了这句话，那么他将来回来的时候还是要问我们这句话，做好了没有啦？做到什么程度了呢？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啊不断的去复习大使命。大使命呢，基本上两个最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要去使万民受洗得救，传福音；第二个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很简单两句话，但是我们要稍微复习啊里面的一些内容。第一个，使万民得救受洗，就是我们要奉主的名，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或施洗让他们归在圣父圣子之名的名下。受洗，受洗乃是表明我已经得救，不是透过受洗来得救。我们要明白这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我得了救来举行受洗典礼，来表明我得救。就像结婚一样，是因为两个人相爱所以举行结婚典礼，不是结婚典礼表明这两个相爱，了解意思吗？不是结婚典礼表明这两个是相爱，乃是因为他们相爱，所以透过结婚典礼来对众人表达，我单单属于他，他单单属于我。受洗也是一样，受洗表明我们得救了，条件很简单，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真实的认罪悔改，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他说我怎么知道我已经 OK 了呢？很简单，小组长帮你确定，小组长会帮你确定你到底得救了没有，得救了可以受洗，没有得救等一下再受洗，清楚得救以后再受洗。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福音不但是大使命的整个的核心，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也是教会存在的基本目的。我相信也是神放在每一个基督徒心中的一个负担，就好像说有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我怎么可能上天堂而我的家人不上天堂呢？所以一个基本的心态，那扩张到我的朋友怎么能不上天堂呢？我的亲戚怎么能够不上天堂呢？我所爱的人怎么能够不上天堂呢？我的同胞们怎么能够不上天堂呢？所以以这样的心，我们有传福音的负担。所以不要忘了基督徒，基督徒到了哪里，我们就对那个地方有权柄。我们不管到哪里，我们到那个地方就有权柄，同时也有一个责任。等一下我会讲一下权柄责任。因此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的同时，不要忘了今天我们聚集在雪梨 Chesswood，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基业，神给我们的责任，神把这个基业这个地方已经放在我们的手中了，同时也表明了这地没有得救的灵魂也交托了放在我们的手上，我们都有责任要把他们领向耶稣基督。第二个，福音的急迫性，那是大使命啊，已经喊了2000年了，不差这么几天，不差这么几年吧，让我先娶妻生子买房弄完以后咱们再说吧。可能会有人有这样心态，但是我们来看看福音到底有没有时效性呢？反正今天跟他传，哎呀不急嘛，下次再跟他传，明年再跟他传，不一定那么急着跟他传福音。所以第二个，我们来看到 福音的急迫性。雪梨是澳洲最大的一间最大的一间最大的一个城市，人口可能超过450万，其中呢有40到60万的华人，超过十分之一是华人散居在这个广大的地区，还包括可能卧龙岗还有 Central Coast 还有华人，但是光是一个雪梨地区就已经散了，雪梨散啊，华人散居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很可惜，教会呢大概只有100间的教会而已，那么基督徒算一算呢不到4%，不到2万个人，也就是说10个人里面还找不到，只有半个基督徒，20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基督徒。很可惜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人得救。那么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绝大部分都是移民，除了老乔在这边之外，我们大部分都是从中国香港台湾或是东南亚移民过来的。大家知道福音有没有急迫性呢？大家知不知道传福音对新移民有一个黄金时期呢？可能你们从来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这传福音的黄金时期？有听过，我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一个新移民新同学来到雪梨，传福音的黄金时期2年，2年之内如果你跟他传了福音他很容易信主，2年之后你跟他传福音很难信主。我们来调查一下，我们当中多少人是来到这边才信耶稣，举个手。其他都在国内 OK 好，有这些，有多少人是在2年之内来到这边，2年之内信了耶稣？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举手的大部分，多少人是来了移民来了以后2年之后才信的耶稣？ OK， 可以看到哈。好，谢谢。刚刚这些举手的，大家看到一个现象，大部分来的人都是移民之内2年之内信的耶稣，移民2年之后信的耶稣很少数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呢？因为我们在原居地的时候，因为很多种种的原因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或者是不愿意接受福音。因为其实我们在原居地过得好好的，根本不需要神呐。说简单来讲，有没有神没有差别，最多圣诞节去听听教堂听听看他们在搞什么鬼就可以了。可是当我们移民来到了陌生的环境，或是新的同学来到这边留学，我们有语言的障碍，我们有习惯的改变，加上没有晚上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我们感到忽然间发觉到生活是这么的平淡。因此有人会来到澳洲之后就会说一句话，说哎呀我们的澳洲好山好水啊，是不是？下一句呢，下一句是什么？哎呀澳洲好，这里真是好山好水啊。下一句呢，大声一点，好无聊，对不对？哎呀澳洲真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再加一句，好无奈。有没有常常新移民来了都没有多久了，搞个水电就搞半天，在国内打个电话就搞定了呢？驾照哇，搞不好别人来我家收件的，我这边跑了好几趟，一下缺这一下这个，这个不行，哇搞死啊，好累啊。所以对新移民来说，他们碰到一个很平淡无聊的生活反而是好处，他们突然间发觉到没有那么忙了，哎呦晚上可以留下来，怎么灯都熄了，怎么那么电都关了，在家看电视又看不懂，只好电视关起来了。想想我干嘛来欧洲啊，我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啊，我为什么这么惨啊，哎呀人活的是干什么。所以一个新移民他反而有机会把自己的生命从过去的忙碌花花绿绿 稍微沉淀一下，因为哪里都去不了了。那时候网络可能还没接起来，哎呀，卫星电视也没接，在家，你看我，我看你。刚好想一下，人活着为什么？我为什么来澳洲啊？为了孩子，为了我自己，为了什么呢？所以想想人生的意义，刚好去想。第二个，因为诸事不顺，办什么都办不好，气死了。诸事不顺才发觉到，原来我自己这么无能啊。哎呀，我过去在国内神通广大，哪一件事情干不好，上通下也通，旁边左右黑白都通，到这边什么都不通，还发觉到，哎，原来我有这么多的不能，我有这么多的限制，怎么洋人都不甩我呀？啊，塞给他一个红包，他也不理我。哇，给他一个礼物就跟我变脸，哟，这是什么社会？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从平淡的生活有可以安静想想人生的意义，同时也因为诸事不顺，他发觉到原来自己的能力有限。哎呀，不是什么事都能够干。结果呢，再加上我们学习的困难，语言嘛，再加上就业的挫折，找不到工作，再加上亲子关系紧张，最后不得已老婆也跟我翻脸了，夫妻吵架翻脸了，哇，我去哪里呀？求救无门呐，明白吗？语言又不通，又不知道找谁，找了谁又觉得没面子，又不能打回国内，打回去多没面子啊，人家知道我移民了，风光给我践行，我打回去说我家有问题，我敢打吗？回去也没打，这边也找不到人，怎么办？弟兄姐妹，怎么办？大家要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答案，福音就是答案。我们不是要趁人之危来好像传福音给人家，而是人家正需要帮手的时候，我们给他的钱，他帮助有限嘛，我们帮他带他去 RTA 办个驾照有限嘛，我们煮一顿饭过去也有限嘛，不是不好，这些都非常好，这些也需要做，但是我们知道最好的朋友就是谁？大声点跟我说，耶稣。最好的朋友是谁？耶稣。耶稣是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乐意来帮助我们的，所以爱他，我们当然要把最好的给他，那不就是主耶稣基督吗？所以在这个情形，如果我们可以适时的伸出援手，我们可以适时的把福音给他，介绍耶稣基督给他，弟兄姐妹，他会感激你，不但一辈子，感激你到永永远远。他到天堂说，哦，谢谢敏清，哇，你给我传福音，还好我在天上。他会感激你到永远，你有没有想过，他不是感激你一辈子，他会感激你永远永远到永远。他只要在天堂就想想，哦，原来是敏清带我信的耶稣，哇，有没有？他见到你在天上，总要跟你鞠个躬，哦，谢谢你，不是这样子吗？但是想想那些你该传福音没有传福音的，他们在底下的人骂，哎呀，这个李守伯他做牧师，他从来不跟我讲耶稣啊，自己在天上上面凉快得很，在我底下搞什么、啊、骂死，而且骂到永远到永远，对不对？多惨多惨。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错失福音传福音的良机，假设我们在两年之内没有好好把握传福音的良机，其实最后他们很快，人很厉害，人很快就适应所有生活了。哎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一定可以过的日子很好的。所以呢，要开始，哎，货柜也来了，卡拉 OK 也到了，偶像哇，整个柜子都来了，哇，你看。整套的娱乐，整套的哇，全部都有了，卫星也有了，大电视也有了，哇，吧台全部都搞好了。这时候你再跟他讲福音有没有用啊？不用，不用跟我讲福音。你看我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吗？白天 你看打打高尔夫球，没事钓钓鱼，对，然后旅游旅游，日子不是挺好过的吗？你现在跟我讲耶稣干什么呢？明白吗？所以有一位老牧师，他是从那个东帝汶来的老牧师，他就告诉我，其实70年代有很多的难，就是从越南来的船民难民，同时也有东帝汶来的一些的难民过来。很可惜，在70年代，当这一群人涌入到澳洲的时候，没有足够人跟他传福音，没有足够的人跟他传福音，很可惜。所以那老牧师很有戚焉说，我们失掉了机会。如果我们在70年代跟这些越南船民跟他传福音帮助他们的时候，今天的 Cabramatta 越南城可能就不是像今天这个样子了。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我也在想一件事情，第二波的移民是在1964的时候，澳洲接收了所有在当地的中国的学生，你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学生，你无条件可以拿澳洲身份，哇，好爽，对不对？89年64的时候，在那一批，我们就是其中一个 lucky number， 哇，哎，通知，哎，我忽然间可以变澳洲公民，无条件的，因为64的关系，所以有20000个留学生在当时候89年64的时候，无条件拿到澳洲的身份。那当然了，一个人拿了身份，一人保全家保，父母马上兄弟姐妹亲戚不是通通都来了吗？好不好？好，因为他们在国内没办法听到福音嘛。来的好不好？好，这就是90年代开始移民涌进来，开始华人进来了。那我那时候去了解那时候的教会，那时候教会基本上都是广东话教会。你知道广东话教会，他们是非常爱主，也愿意摆上，他们很努力的去跟我们中国人传福音。可是你知道那个中国人讲广东话，广东话讲广东人讲中国话，哎呦，你明白吗？哎呦，这教会听不下两次，算了，我还是不要去吧。香港人很努力的向华人传福音，可是语言的障碍，他们很努力很努力的传福音，可是那说国语的人不够，说国语的教会没有，说国语的牧师不够，传道人不够，都是说广东人的，说广东话教会不断的去跟华人传，就语言就是一个很大障碍。所以那一批也可惜没有网到太多，有一些不多，我们至少网到了 John 啊， John 也把他爸妈带来，爸妈也信主，开不开心？要不要把荣耀归给主？感谢主啊！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现在我们有没有福音的需要？急迫性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移民涌进来？有没有？从哪里可以知道有移民涌进来？房价嘛，你看不出来房价吗？Cash buy。现在新的移民进来，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国际化，很多人开始移民，所以很多移民涌进来，留学生也涌进来。弟兄姐妹，请问这是谁的责任？大家想想，70年代越南一批，89年年代中国一批，现在2016年15年，我们难道要让这样的机会再次错失掉吗？所以我们这些得着福音好处的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推脱 我们没有空没有时间，我们不会做呢？好，第二个部分，大使命除了得救之外，还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把人带信主，而且要帮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所以这边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信徒，不是，看清楚，是做门徒，不是信徒。信徒就是信就好了，门徒不一样， disciple 不是 believers， 门徒。为什么主耶稣特别要讲门徒呢？很简单，只有门徒才能够完成主耶稣基督的托付，信徒只能顾到自己，自己不要垮了就不错了，没有能力抵挡魔鬼的攻击跟诱惑的，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代为主做光做盐做见证，更不要说把人的灵魂从魔鬼的手中抢夺回来。你要跟魔鬼对抗的，凭什么对抗？信徒没办法对抗的，只有门徒才能够对抗的。而且我们都明白，只有生命才能影响生命，阿们吗？中国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怎么样？谁？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带出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小组长，带出什么样的组员？没有办法隐瞒的，你软弱，你组员比你更软弱。除非我们自己先成为门徒，除非我们自己先在主面前刚强，否则我们所带出来的没有办法带出门徒的。所以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成为门徒呢？其实圣经也把答案都写在上面，不是吗？第一个，我们要接受装备。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要怎么样？要教训， teaching。 教训是什么呢？主耶稣所讲的话记载在圣经上的所有圣经的话语的真理，都要教导，都要把它解明的清楚出来，让我们先明白神的话。我们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学习祷告，学习带领聚会，学习如何服侍。我们先接受 knowledge teaching， 被教导。所以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装备。小组不只是嘻嘻哈哈吃吃饭，每一次聚会你要看你有没有得着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对神更加的认识，你有没有服侍更有能力。这是每一次聚会我们每一次都要 review 的，都要去想想今天聚会有没有浪费时间，我们聚会有没有得着，有没有神的同在。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要去 review 的。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活出信仰。耶稣基督讲，不但教训他们，而且要做什么？遵守。不只是懂，基督徒最怕就懂一大堆不会做，讲得很美做不出来，这是基督徒最可悲的事情。我们不但要懂，还要做得出来。我们要做得出来，以至于我们的真理才真实的活出来。所以耶稣就说，我不认识你啊，说不认识我，因为你没有遵守我的话。法利赛人是懂最多神的话，但是被耶稣骂得最惨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活出神的话，只是做表面功夫。所以很可惜。所以这边我们需要提的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活出来，在小组，在教会，在学校，在职场，在家庭，在你的社交圈当中，你可以活出你的信仰吗？借着圣灵的帮助跟引导，说什么话？祷告祷告。做什么事？祷告祷告。圣灵啊，求你指教我当说的话，当做的事情，让神把智慧能力放在我们面，让我们有属天的能力来解决我们身边的问题，让人家看到你觉得 哇，你这个人不一样。就像之前我们就要读了这个创世纪，约瑟有圣灵在他的心中，所以连不认识主的法老都说，哇，我有看到神在你心中，所以你做事说话都大有智慧，大有能力，这是活出信仰。第三，不但自己是门徒，还要带出门徒 reproduce， 不是自扫门前雪，自己做好而已。在这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明白吗？我今天所讲的都是主耶稣说的，而且这也不是 negotiable 的，可以商量，没有的，这是命令。大使命是神的命令，说了不好听，耶稣基督来都要跟我们结账。所以你不要说啊，李牧师没跟我讲清楚，我跟你讲清楚了。你说哎呀，那些没有来聚会，那是他自己要去面对耶稣。你们有好，你们很好命啊，在这边至少知道神的耶稣基督的要什么了，至少我们知道怎么去做了。所以我们不但传福音，不但要带人信主，我们还要关怀他，帮助他受装备，而且跟我们一样活出信仰。然后他如果可以再带出门徒，你的工作了了。这叫做完整的福音。我们常忘了哦，带他信主啊，我工作了，没有，你只完成了四分之一。真正的完整的福音乃是得救、装备、活出信仰、带出门徒，这叫做完整的福音。所以一个大使命呢，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我们念一下这两行，预备，请。要去使万民做得救受洗，第二个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这大使命都记得了哈。第一个我们要让人家得救，第二个我们要让他成为门徒，我们也自己要成为门徒。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呢？说主啊，你开的大饼太大了吧，万民啊，而且你看看英文是 all nations， 哇，还是万国嘞，是不是？说主啊，我不过就是一个 small potato， 我就是一个 nobody， 我凭什么让万民得救呢？我凭什么让万民成为门徒呢？主耶稣，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所以弟兄里面读到这段话，就自然的 ignore 掉了，忽略掉了，因为觉得 that's a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既然不可能，就干脆你就当作你没讲过就算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对不起，不是这样子。主耶稣讲的话就这么算话，是。我们想我们人这么少，两个堂加起来不过200多人，加上孩子不过300个人，我们怎么能够满足40到60万人的需要呢？雪莉这么大，不要说别的，就算40万人好了，哇，300个人对40万人，主耶稣你一定搞错了，那一定不是我，是吗？很可惜，就是你了，就是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早就问了主耶稣，主耶稣这怎么玩呢、啊、这怎么做啊？凭着我们几只小猫，我们怎么使万民成为门徒呢？使万民得救做主门徒呢？所以感谢主，这问题我早就问了，所以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上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要回到约翰福音21章打鱼的那一段，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圣经哈，这一节圣经只有一节，我们读两次哈，来啊，这个 very 一起读啊，我们大声的一杯，请。
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再一次，这边好小声，再一次来。
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 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这是1月3号我讲的那个圣经的经文，其中的一节经文。1503宣教祠堂网络哪里来了呢？怎么来的？什么叫1503呢？ OK， 今天把这个 mystery 解明出来了。 OK， 我们看到这里讲到153条大鱼，153条就是150加3条。有没有反对我的数学？153条是不是150条加3条？对嘛，153条。 OK，这里讲到了圣经很好玩，打鱼就打鱼嘛，还记载鱼多大，还要记载鱼的数量。你们觉得圣经很可爱？其实圣经可以写很多的，对不对？诶，他就专门在这边写鱼，还写了数量。诶，奇怪哦。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鱼啊，他们基本上几条大汉是拉不上来的，船上拉不上，他们需要把船靠到岸边，几个人把它拉上来，这153条鱼拉上来。好，根据圣经，教会是最有效、对当地最有直接影响力、最完整的宣教方式。你们去查考整个圣经，这就是神设立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可以不用设立教会，就每个基督徒自己去传福音就好。 No，上帝特别设立教会，就是聚集了基督徒成为教会，不是教堂，是教会。而教会就是神的心意，是基督的心腹，而是整个宣教最有力、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宣教方式，比我们个人、比其他布道方式都有长久、最有果效的宣教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在读马太福音，耶稣基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了谁？大声一点，教会。当然上有彼得做代表，但基本上天国的钥匙是交给了教会，不是个人，不是彼得，不是某一个人，是教会。你记得里面天国钥匙讲什么吗？他说我们在地上所捆绑了，捆绑谁呢？捆绑谁？捆绑我家老公，让他早点回家；捆绑我家孩子，让他听话一点，是不是这样子 ？No， 不要把敌我不分了。你家亲人不是你家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谁？哎，大家搞不清楚，我们在那边打什么仗？我们的敌人是谁？撒旦魔鬼吗？不是吗？所以这里神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捆绑。捆绑什么？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啊！如果撒旦在你们家搞鬼，撒旦在你们家一直在说谎，撒旦在你们家一直弄了大家鸡犬不宁，你要让教会，要参加祷告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撒旦魔鬼在你家一切的破坏跟作为，明白吗？你自己喊一点点用，教会耶稣讲很清楚，捆绑你家有问题，要来祷告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上礼拜为亲子关系、为夫妻关系祷告，非常棒。这些年轻人都没有结婚，都为夫妻祷告、为亲子的祷告，年轻人棒不棒？家庭要自己起来护卫自己的家，家庭不起来祷告，别人为你祷告，太可惜了。所以你家有什么问题，要请教会，要在祷告祷告会里面提出来，捆绑撒旦的作为，这些搅扰、这些混乱、这些欺骗的灵离开我们的家中，离开我们的公司，离开我们的学业，离开我们的孩子，让孩子不到眼睛一天到只看这个看荧幕玩 game， 因为被魔鬼捆绑了，所以要奉主的名释放。我们要奉主的名捆绑魔鬼的时候，让魔鬼不能动作。同样下一句要释放，他说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释放什么呢？释放那些被魔鬼捆绑的人，我们家人、我们所认识的亲友，谁被一些毒瘾被这些不该有的东西、疾病、忧郁这些东西捆绑，不能够喘过气来的， 你要奉耶稣的名求主你释放他，从疾病当中释放他，从贫穷感当中释放他，从赌博的灵释放他。弟兄姊妹，教会，你自己在家祷告十年还不如来教会祷告一年，不骗你。不要忘了，因为你不明白真理，所以失去一些权柄，而这是教会上帝给的教会权柄。我们在这边捆绑，天上捆绑，我们释放，天上就释放。教会因为第一个有天国的权柄，钥匙跟权柄；第二个，教会是全备的福音。我们在这边有敬拜，有团契，有栽培，有服事，有宣教。教会，所以一个人信主以后，他可以留在教会里面接受栽培成长，以至于成为门徒起来。他自己在家是做不到的，没办法做的。所以我还记得我以前我是在天韵歌声服事，我跟他们全世界跑，我是做负责音响。你知道这种聚会这种模式，慕道朋友喜不喜欢来？喜不喜欢来啊？这边有啊，隔壁有天韵唱歌，这边有李牧师讲道，你要去哪一边？诚实讲，我不会受伤的。那边有载歌载舞，这边有李牧师讲了很长的道，你要参加哪一边？要我一定参加这边啦，载歌载舞又送礼物，我当然去啊。我在里面服侍了十几年，我世界各地跟他们巡回，其实真的很多慕道朋友来，也真的很多人觉志信主，但很可惜的，十年过之后我们回来检讨，这些觉志的留在教会的不到十分之一啊，真正后来被装备栽培起来成为门不到十分之一啊，很惨啊。这些节目很吸引人，但是没有教会做继续栽培造就的工作，这些就是成为一个枯萎，好像那个种子在路边就没有了。所以感谢主，后来天运就懂得跟教会合作，每次布道会就教会当地的教会跟他配合，觉志的就教会继续跟进下去，所以还是教会。而传统的布道模式呢，就像我2002年差派全家哇，从这个台湾就来差派到这边来开始了教会，一般都是一对传道人两个人，哇，辛辛苦苦，你看我，我看你，啊，传福音吧，开聚会，聚会两个人开始祷告，我还是比较幸福，我一开始我们家就五个人呐，多好，对不对？所以多生几个是好的，至少你做什么事情一堆人呐在，这教会我们每次报人数有五个人，多好看。可是，一般教会报人数就两个人，那传道人神学院毕业就差派去开拓教会去了，辛辛苦苦的从教会从零开始，从两个人开始。一般所谓的职堂建立教会就是这样的模式嘛，我们也是这样模式，但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到这个地步都是神的恩典。可是雪梨100间教会，你知道有不少的教会已经做了7、8年、10年，教会还是20、30个人，没办法，因为他们就两个人呢，就两个人了。那我就想说，主啊，难道每一个教会成立都要这么含辛茹苦，这么惨淡经营吗？想到职堂大家就想，哦，千万不是我，哦，要命的。所以感谢神，在2006年的时候，我在问主，主啊，怎么使万民成为门徒，怎么样可以符合这个福音的急迫性呢？所以感谢神，神在2006年就把这个地图给了我，就把这个10个点给了我，这就是我们将来分堂啊。2006年的时候，弟兄们，10年前我给大家看的是10年前的东西，不是现在的东西。而这个教会是什么呢？就是叫 7-11 Church， 有没有听过？叫便利型教会。那很多人，你知道小白从 Bankstown 跑到我们这边聚会，明白吗？我真的佩服他，佩服他夫妇太认真了。从 Bankstown， 还有从Bella Vista， 哇，菲利姆斯从 Castle Hill 开了30-40分钟，跑来这边聚会。 弟兄姐妹，我相信基督徒是愿意付代价来的。可是你知道，你有困难邀请朋友吗？ Bang Song， 我相信小白如果要邀请他隔壁的朋友说，哎，今天有聚会好不好，你坐我便车，我开车送你来教会啊。教会有什么？没有节目不要去，有节目好去。你每个礼拜要去？不去，不可能的。你就算每个礼拜载我去，我从 Bank 上，我怎么可能每个礼拜跑到缺书来聚会呢？雪梨这么大，又不像台湾小小的，随便坐个公车也到，在这边怎么坐呢？所以神给我们看到了，不是把人邀到教会来，我们是把教会带到你家去，明白这个观念吗？ 7-Eleven 就是不是把店就开在你家楼下吗？你买东西很方便，你不用排太老远了。所以1503的整个祠堂方式就是一个便利型教会的一个模式。所以感谢主，神在十年前就把这样的意象，把这样的看见给我看到。所以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跟我们新旧的弟兄姐妹再做一次的分享。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朋友、老朋友，可能拿过我们的新人包，对不对？现在已经，对不起，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在这里面就这一张，就是大家看的这一张，就在06年的时候，神给我的意象就在这里。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么1503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成员、我们的同工达到150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在当地区有三个小组，150个同工，三个小组，跟我说一次，150个同工，三个小组，再一次，150个同工，三个小组，叫1503。我们就差派50个同工去当地祠堂成立教会。那所有的分堂，不管将来成立几个，我们通通都铺在一起，所以我们叫做宣教网络。所以教会的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呢，教会一开始就是50个同工了，在里面开始的侍奉了，所以这叫做1503，153条，大于就是都是同工，所以同工就是你只要愿意排一下椅子，因为发一个周报，我们都算你是同工，明白吗？只要你愿意做了，都算同工，都算在神的眼中都算大于，看你旁边。都是大鱼，嗯，都是大鱼。OK， 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它不但有150条大鱼，还有它的网都没有破。圣经特别记载，这个网基本上承受不了这么重、这么多的鱼。可是门徒看到，哇，这么多的鱼，竟然网都没有破，这是一个神迹。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出于神，我们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使命。如果不是神的神迹，我们凭什么来承接雪梨这块地土的福音工作呢？你说我自己都不行，再来两个我就压垮了。我告诉你，压不垮。圣经讲了，网却没有破。你不用担心，是你凭你自己只能拿20公斤，可是今天神的灵在你身上，你就拿了40公斤，而且你不觉得没有压垮，也没有觉得累。为什么呢？神给我们一个团队侍奉的概念，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过去一对传道人两个人做到死，什么事都找牧师，什么事都是牧师做，已经没有这个时代了。我们教会也不是这样子的呼召，我们教会是一个团队侍奉的呼召。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教会里面我们是资源共享的，我们资源共享，我们的人力、我们的财力、我们的物力、我们的资讯，我们全部是共享的。虽然有10个分堂，但是在我们的眼中是一个分堂，只有一个教会的，我们共同来解决问题，共同来迎向神给我们的命定。那这个团队服事呢， 所以每一个人分摊，我们一起来完成它。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个观念突破，不是牧师做所有的事情，牧师乃是像一个工程师，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把每一个人放在对的位置上面去，那每一个人之间正常的一个连接，以至于当我们共同建造的时候，我们建造出一个美荣美的基督的身体。在这边我特别提到了一个牧者的问题，就是每一个分堂的传道人从哪里来呢？当然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外聘，有合适的传道人我们也欢迎他加入我们的团队，但是最主要的来源，最重要的来源，弟兄姐妹，这个传道人应该是从各位当中兴起来的，这是神对我说的。我们的牧师，我们当中的分堂的牧师传道人是从各位兴起来的。这边讲了怎么来呢？你如果是基本上是从组员开始，你做小家长，然后带带哦，小家长都，你的组员都变成小家长，那你就变副组长了。副组长你带到哇，小组越来越多，你就变组长了嘛。组长带到又要分职了，你就分了三个组，你就变区长了嘛。区长再分成三个区，你就变区牧了嘛。区牧的意思就是传道人的意思。而且弟兄们，这边讲的传道人不像我现在是全职，应该是代职。我拜托这种传道人，你千万不要辞职，你应该继续做你的工作。你说忙得过来，忙得过来，因为我们是团队侍奉，不是传道人做所有的事情，乃是团队一起分工合作来完成共同的事情。只是这个传道人他需要传讲神的话，他需要带领教会有个方向，但是这还是在1503整个的网络里面来做，所以你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我发觉到这个传道人出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弟兄姐妹能不能接纳他呢？有人用一句话告诉我说，牧师，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本族是不受敬重的，所以我们如果中间出传道人也是不受敬重的，大家同意吗？大家同意吗？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因为这句话是耶稣骂人的话，这些人只看表面，不看神，不看生命，从人我凭什么服他，我凭什么听他的，他算哪一颗葱？人的悖逆不顺服在你。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知道我过去，你也不会服我，只是我现在讲话比较大声而已，经验比较多而已，刚出来的时候谁又服我？可是弟兄们，当我不服某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吃亏的是我自己，我里面有一定的悖逆不服气，但是不懂得一个属灵的次序在哪里。今天我服这个小组长，我服这个小家长，是因为我服神，因为神叫他做的，所以我因为顺服神，所以我才顺服这个小家长，这个小组长。要明白这个概念，否则谁是完人可以让人家服气呢？谁是完全人，做了这么好，能文能武，上上下下都能做呢，让人家服气呢？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要明白顺服的精神，是因为我们顺服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顺服我们在上执政掌权的来做。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因为弟兄姐妹有些人对你一些不礼貌或者不听，你就压抑圣灵对你的呼召。你该要出来就放胆的出来，上帝为你负责任啊。所以在这边服事有果效，而且有神来呼召，然后呢我们牧者团队还有母堂都会来帮我们做查验，所以我们这样子就会有同工。所以将来我们的同工呢，我们的牧者呢，他有两个身份，一张名片是教会的某某啊牧师，一张名片呢就是某某教某某公司的经理或者是 CEO。 Fine， 这是我希望看到。所以3月2号邀请一个讲员来，你们注意听，他在这边做 GP， 他带着教会两三百个人， 他没有辞职，他继续做他 GP， 他带了教会两三百个人，明白吗？而且他还要看别很多的分堂，他是 full time GP。 我特别请他来分享，那么跟大家分享你怎么做的呢，好不好？大家期待听吗？ See， 不要担心。那么最后我们要看到，其实在12年的时候，如果在座了，大家还记得我们差派了50个同工，从北雪梨就在这边差派了50个同工出去，到了 West Rye 西赖德去成立第一间分堂。那时候同工担心说，哎呀，我们好不容易挨了十几年12年了，哎呦，好不容易我们有150个人了，哇，牧师你要把他们50个人拆出去，那我们怎么办呢？我相信可能有些同工们心中有些担心，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去以后可以看到，这是开堂那天，当然很多客人，可是几年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 Restride 的恩典堂不断的成长，他们也没有觉得疲惫。我们差派出去了50个人，我们有受到亏损吗？有没有受到亏损？没有受到亏损。这就是神的法则，有给人的，神还要再加添，对不对？给的越多，得的越多，这是神的法则，你怕什么？不要跟神算数学，永远算不过他的。我们只要照神的真理去做，我们永远占便宜的。所以感谢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而且1503的精神，也就是50个同工，过去是从这间教会出来50个，请问中雪梨灵恩堂50个同工从哪里来？我们要去中雪梨祠堂嘛，这50个同工从哪里来？简单的数学。 Hello 少年，50个从哪里来？从北雪梨来还是从恩典来？从哪里来？两边都一起来嘛，这才叫一家人呢，是不是？可能北雪梨提供30个，恩典提供20个， It's OK， It's OK。但是我们就合作，过去是从北雪梨一个人提供50个人，现在不用提供了，我们就提供30个，诶，分堂就成立了。那请问将来有第四间，这50个同工从哪里来？对啊，很简单了，从这三个分堂来，所以第四间分堂可能更快了嘛，是不是？那时候我们可能只要出个10个同工20个同工，他们出10个15个，诶，50个不就出来了吗？哈利路亚，上帝棒不棒？告诉我们祠堂原来是可以这么轻松的，可以这么有恩典的，不用那么苦哈哈的。而我们不断的给，也不断的去经历神的恩典。哈利路亚，阿们吗？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好，我要结束了。07年我跟师母我们去以色列学习，我们去上课，其中一个点就是在加利利的湖边，我们就是彼得，就是约翰福音21章彼得跟耶稣对话，你爱我的那个地方盖了一个教堂，所以我们特别到那个地点去看耶稣，看那个加利利湖边，然后顺便看一下旁边盖了一个教堂。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哦，我们看一下 video 好吧？你们要不看一下 video？ 好，我做拍一下，只有几秒钟，你们要仔细看，看得清楚吗？看到什么吗？
很多大条的鱼在那。video 海边就是耶稣向彼得显现，第三次显现向门徒，显现。
听到我老婆声音。
对，
还有。教堂。
这是提比利亚海边，很多大条的鱼在那。提比利亚海边就是耶稣向彼得显现，第三次显现向门徒，显现。这边还有。
好，谢谢。看到没有？很特别，对不对？非常特别。其实当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说 doesn't make sense， 不合理。门徒在船上，耶稣在岸边， 意思这个船已经离岸边很近了，他们怎么可能在岸边捕到153条大鱼？捕到十几条 OK 啊，小鱼还 OK， 153条大鱼，主啊，你在讲神话故事哦。因为耶稣可以在岸边跟他们讲话，所以他们离岸边只有200肘嘛，不远嘛。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岸边可以捕到这么大的鱼吗？当06年神把这个经文给我的时候，我还带着某种的怀疑。07年上帝带我到提比利亚海边，就是加利利湖，这不是海了，他们也叫提比利亚海啊。那么其实是加利利湖边，神就让我看了，看到那个是没看到那一堆是什么没有鱼，我就说主啊，我悔改。就在岸边一大群的鱼，主啊，你为什么就在那时候给我看呢？我明白了，这是主给我的印证，主要说的，主所说的话，他要成就，就必定能成就，他必定能成就。这样时间关系，我就本来有一段，算了，没关系，先不讲了。那么我们就复习一下，好不好？教会1503宣教网络的意向，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底下的字，预备，来，建立充满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下一个，我们的宣教职堂的策略叫做什么？1503。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10个分堂，这样明白了意思了吗？好吧，我们就整个把这整个故事，神用这几年的时间，我们把它讲串在一起，就是神要我们去经历的。神对我们的呼召，乃是一个爱的呼召。他爱我们，他特别恩宠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荣耀的事工当中有份。他不但爱我们，他也爱这个地还没有得救的灵魂，尤其是移民在外的华人。主耶稣没有忘记还有13亿的中国人。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向他们传福音，谁还会向他们传呢？当我们知道有人彷徨无助、孤单寂寞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掩面不看、不管他们的需要呢？他们就像我们一样，都需要耶稣。阿们吗？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呼召。